他怎么判定子时该转至休官，就是这么样，你用子无效，你就用官来对付他，就是这样意思嘛。所以一般说来，要修官司啊，子在退时，何以至倒是送法华时啊，出现现出定境，亲见灵山已会奄奄未散。修官的时候子在退时，我们子没成功的人，修子没成功的人是这样子，修子没成功的时候，你对修子的时候心里面宁静而住，但一修官呢，心里面就动乱，所以子就会退，是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那个智者大师啊，送法华经的时候，除定的现出定境啊，亲见灵山亦会奄奄未散。这个是那个南亚大师给他解释的，解释这个智者大师的境界。因为呀、啊，前多少生啊，他听过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，智者大师。他以前呢见过释迦牟尼佛，听过佛说法华经，普贤菩萨人啊，由东方世界到释迦牟尼佛这里来，说这个劝发品，智者大师和南亚大师都在那里听法华经的，听的普贤菩萨劝发品有这种事情啊，事情那个境界在你内心里面呢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一个清净的种子啊。那么今天他要读法华经的时候。就把过去那个种子引发出来了，它就现出来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和修子修观的时候子就退，和这个件事没关系，不是那么意思，不一样。这是由现在念法华经，这是一个殊胜的功德，由这个功德把过去是栽培的殊胜善根引发出来，所以现出来，是这么意思。请问老和尚啊，何谓身心入法界，如何进入过程？这里说身心入法界，这个法界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，是这么讲。如何身心入法界，那就是修止观嘛，你修止观相应的，就你心就入气入诸法实相了，那就叫做入法界啊。如何进入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要修止修观，这样初开始啊是不可能入法界的，因为你的止的力量也不够，观的力量也不够，一定要到内凡的时候，南顶隐次第到隐位的时候，有相似的入法界，等到有四第一再进一步，一刹那间见到了，你是入法界的，就是要修止观才可以，不修止观不行。以佛经来说啊，宇宙间山河大地一增二报，最初的形式是动态还是静态？山河大地啊，一增二报最初的形成啊是动态，还是都是动态，没有静态的时候。我们看见呢，这个房子不动，好像一直地住在这里不动，其实都是动的。因为一切生这个有为法都是生灭变化的。第一，有为法没有说是在那宁静不动，没这回事，就是特别微细的变动，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动。就像那个光啊，电灯的光，我们看着一直在发光。其实那个光是常常常的都变动，都是我们的身体也是那样的，一直是变动的，没有静的时候的。请和尚开示，背法华经的次第，即背完后身心的境界，即多久的时间完背完，即背经的好处。背法华经的次第啊，当然你应该受三皈五戒，你如果在家居士，你要受三皈五戒，修学十善法做基础， 你还要放背法华经啊，你要放下一点，你不能够说到office到到工厂去，到什么地方去办事情啊，要减少，不然那法华经很难背下来，很难背的。或者你退休了呀，你早一点退休或者可以背法华经。在背法华经次第啊，要受三规五戒，还要修十善法。假设是在家居士的话，需要十善法。十善法你要啊，在普贤菩萨供普贤菩萨的牌位写上那么大梵普贤菩萨摩诃萨，在他那发愿，我弟子某某，我从今天开始愿意背诵法华经啊，希望菩萨慈悲加倍我，令我成功啊。你就是像说话这样啊，念三次，然后再磕头，再磕三个头，你就开始背。开始背的时候啊，怎样背呢？先静坐，先静坐半小时或者一个钟头，然后就背。你背时间多了，背的时候啊，就是一段一段的念，念这一段，然后你就再念这一段啊，你念它五遍，你就背，看能不能背下来。如果没背下来，再念五遍，看能不能背下来。这比方说十句，你可分两次背，前五句一次背，后五句一次背，背下来的时候这十句加在一起背，你看这样背。这一段你背完了，背第二段，第二段也是这样背。啊，五句一背，五句一背，背好了加起来背。那前面有人背过的再加上去，再加在一会儿再背。如果有背不下来，再读慢慢背，是这样的。你背了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，再去静坐，再去静坐。静坐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刚才的一段辛苦啊，平衡一下。你也就得要观这个腹部的起落，一定要这样做。这时候呢，你背经啊，一天背多少次啊，心里也不辛苦，身体也感到很轻松、很自在。如果你只是背而不静坐呀，你慢慢的头会爆炸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那么你按那个静坐背经静坐的方法，这样一天一天的背。这个事情按一般的情形说，你自记忆力特别强的人呢，三个月可以背下来。要是你记忆力差一点的，六个月应该背下来。这个要是你的自记忆力特别强啊，三个星期应该背下来。三个星期应该背下来哈。这是这样背哈。背这个事情这样哈。假设你是大学毕业，或是你是高中毕业，你的文学程度要有一点，有一点就不用讲，我读这篇文啊，我读这一品，我就能知道它的意思。不知道的，找着参考书啊，认识认识。我一面背啊，一面知道它的意，这样子背啊，有意思。背经这样子背的话，你有三规五戒的呀、啊，十善的基础。把经背下来，每一天也背，每天背，感觉身体轻安、轻松自在，会这个感觉。你要懈怠不背，不背这身体就出众，就感觉到不是那么轻松自在。你要天天背，你身体感觉轻、轻松，这是一种好处。另外一种好处啊，是像就是《法华经》本身说的那些灵验的事情，都是真实不虚的。都会现出来。这药王菩萨有的时候会来呀、啊，事先一些瑞相给你。法华经里边的药王菩萨地位还很高的，药王菩萨。那个背法华经的功德在法华经里本身说了，你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呢，你就能去；你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也能去。临命中是一定能去的，就是有这些功德。你要真诚的背法华经啊，你有所求，普贤菩萨都能满你愿，都能满你愿。但这其中有个条件呢，你的五戒十善要清净， 还有一件事啊，到厕所的衣服啊，你要到厕所的时候穿这个衣服，背经的时候要穿清净的衣服，要穿清净的衣服，你一定要刷牙漱口，这些事要做，这些事最好也要吃素，要吃素做这个。你背了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常常背，常常背啊。你有什么事情求普贤菩萨，多数能够满愿。当然，你看你求什么事啊？说我现在就成佛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道理。背《法华经》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的确是不可思议。这个我们呢、从书本上学习佛法。我们对佛法佛教的道理有的信心，你要从进一步的背法华经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又进了一大步，又会进一大步，你对佛法的信心就更勇猛坚固而不可破坏。背法华经打禅期也是，你不打禅期啊，你对学习佛法也有一点信心，随时有什么因缘也可能不相信了，大家打禅期用努力修行啊，它就会出现一些事情啊，你的信心就加强了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从书本上的学习有多少信心，然后自己努力修行，信心增长。假设你努力的进步的修小止观呢、那就不可思议的，就能转变成圣了。别人胡说八道的话，你都不会动摇，心里都不会动摇的。因为你只是书本上学一学，你不努力的用功啊，信心不坚固。别人一说实话，啊，是吗？心就动摇，就信心就会退，信心就会退啊。但是你要努力修行呢，信心坚固，不容易退。此禅期的方式啊，是把老和尚设计的，依何立场而定，最佳效果至哪里？这个事是那样哈，我一出家我就很侥幸，就是佛学院，佛学院是天台宗的学者成立的佛学院，天台宗是讲止观的呀，所以我有这么一个背景。虽然我很笨的，但是我可是学过这件事，这是我一个因缘。第二个因缘呢，就是我是1949年呢，我从1946年、1947年、1948年、1949年就从东北呀，一直得向南跑，一直跑到香港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啊，香港还有个大屿山，你们知道大屿山这时候不是我一个人跑到香港，还有很多的出家人跑到香港来，那个出家人里面有金山寺、高明寺，还有天通宁波天通寺，还有狮子岭什么地方，这些什么中国的这个禅宗的道场的这些禅和者，他也都是几十年的坐禅呢，他就欢喜坐禅嘛，就在大屿山打禅期。我也是欢喜静坐，欢喜静坐，他打禅期我就去参加去啊，我就知道他这个禅期怎么样的办法啊，怎么止静，怎么开静啊，怎么是啊，这个那时候啊和现在不同，他有香板呢，有十几个人拿着香板，大家正在跑香的时候，这个那当时是拿着香板一落地，这个声音呢、这个声音很妙啊，厉害的在你心里面清凉自在，有这种境界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拿着香板，只是比量比量了，也不能说是落地了。我学过，跟他们学过这个打禅期的这规矩，但是到我来组织禅期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有完全用他的方法。他们那个方法啊是怎么样呢？有的时候是一点钟，夜间一点钟就起来坐禅，吃完早餐的时候啊，没有说还休息一会儿，没有，继续跑香啊坐禅， 等到到无禅的时候，也你还要继续跑向坐禅，没有说在休息的。等到四点钟的时候，午后四点钟放禅，好，那边写着放禅，放禅大家那睡觉，睡两个钟头给你。四点到五点，或者到六点，六点钟起来的时候跑香，跑香这一支香一坐一个半钟头，就阳喜香，一个半钟头以后，大家吃包子，一个人给一个包，每人给一个包子，然后继续跑香坐禅，坐到十一点，十一点的时候放禅睡觉，十一点睡到十二点睡的就睡两个钟头。夜间睡两个钟头，午后睡两个钟头，加起来就睡四个钟头。其余的时间呢，就是跑香坐禅，就是这样的，一直是这样的，也没有拜佛这件事，也没有。但这情形啊，等到我年纪，我出出家的时候，我十八岁出家，也不算大，也不算小了，十八岁还小吗？等到啊。我年纪渐渐大了啊，也有人欢喜坐禅。我在美国，我也是一个大禅企业主持禅机这个事，我也参考他们这个禅盒子这个办法，但是没有完全用，就是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，早晨呢早周后也休息一会儿，起来也不会那么早，休息时候要提前一点。我们说是十点钟休息吧，你四点钟啊你才起来啊。你休息几个钟头啊？你休息六个钟头，休息六个钟头，他们休息四个钟头，我们休息六个钟头。我感觉我们可能不合适，所以不要那个办法，就是酌量他们，以他们的办法做参考，我们就这么样安排这个禅期的这个课程表，是这样安排。但是加上一个拜佛，他们也不讲经的呀。他们是讲开始讲死，就是念佛是谁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在宝箱的时候，他那个当知识也是念佛是谁，就是这样念的，也是这样子啊。人都真是打相板的，你宝箱说不对，上去打你相板的，你唯一不对，你就是打你相板啊。坐那里打卡水是不可以，都是那样很严的呀。我想我们现在呀，都是出发心有一点不对呀。不必那么严，你打打卡水，咱就打吧。你也去打一下，咱就打也可以哈。哎，你要特别的，你打呼可不行啊。打呼应该打相板的，是这样。所以你说是怎么以老和尚的设计呀、啊？是否老和尚设计的？是的，是我是这么想，就是这么安排的，就是初发心静坐呀。哪能一下子就都能如法，不可能的嘛，就是不要那么认真，只要过得去就好了。我反正我在那打卡车也没妨碍你就好了，你也没妨碍我就好了嘛，就是这样的初发心的嘛。所以你不要要求太高嘛，要求太高是不对的呀。所以就是宽一点，宽一点的，使令那个不及格的人呢，他也能坐禅。你要一定是那么严，一甩袖子，我走了，我不坐禅了。你耽误了他栽培善根了啊！我是这么想啊，所以不要太严呐、啊。你现在严没有用，你只得到一个，哎呀，那个禅堂的规矩很严呐、啊，很好，就是得到一个虚名而已啊。事实上还是不能不行，你不可以那么严没有用，就是给他的方面。他有点不如法，也不是那么严重了，他继续来做禅，继续努力，那很好啊，这就是应该要注意这地方、啊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等到你腿子进步了，坐一个钟头坐两个钟头不痛，心也慢慢的调啊，也进步了，这时候严一点，这时候严一点，你稍微严一点，他的心与法相连了，这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啊，我的意思，初开始的时候宽一点，你进不了的时候再给你严一点，先宽而后严，我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些香你做的不错， 这菩萨有好印象，你将来还能继续静坐，继续欢喜坐，继续欢喜坐，慢慢你就进步就成功了。这就是宽的好处。我是这样说哈。请问老和尚啊，对诸法空相的体验，空是什？空是否分层次？对，空，空也分层次的。空分层次啊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就听这个名字就是空啊，究竟什么是空还是不懂啊？然后加以解释，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呢，这个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解释就是没有，这就叫做空。你能从这去思维呢，你就能够通过去啊，一切因缘法都是空的。你要加以思维，加以思维哈。当然，你善巧方便的去比喻，去形容这个。啊，诸法是因缘生，无自性随是空，也是可以啊。我们就会明白啊，是空了。但是这个空呢，不是真的空啊，是嘴说的空，不是你证悟了空，这是一个层次了。等到你从这个文字语言上，你明白了这个空啊，然后你静坐的时候去思维这个空啊，你未必能够相应，你未必能相应，你也要有一些方便。要有一些方便哈，比如说是这个《法华经》的“观诸法性，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”，他用这个空虚空啊来比喻你这个无二相的空，做个比喻，你就容易懂。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这是六如，六法。这六个法呢，叫一解空。你明白，容易明白它是空。你要不用比喻，直接说这个柱子是空的，这空怎么是空的，就不容易懂。这是啊，如梦，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，哎，这就容易明白，是假的嘛。梦里没有啊，没有真，梦里的境界，我在做梦的时候因为是有啊，醒了梦了才知道没有这么回事，就知道是空的。是用梦啊来做体育，自己来开示自己啊，梦中境啊，在做梦的时候是有啊，等我一醒了梦就没有这回事。有人在做梦中啊给我100两黄金呢、啊、我赶快的揣在兜里头，醒了梦里头兜还是空的，我醒了以后兜里是空的，没有。一看你就这么想啊，在做梦的时候手里拿着黄金有赶脚的呀，拿多少把放放起来，等他醒了梦的声音没有，所以你在这想啊，那个黄金是你的感觉而已啊，并不是自己有黄金啊，黄金就是空，黄金就是空，黄金怎么是空？这是你的感觉，没有黄金，但是你在不知道的时候，因为真是有黄金啊，就是一样啊。但是另外，比如说我的身体呢，就是我的业力。是令我这个心有这个感觉，我有这么一个身体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是离开了你的感觉，你的身体是没有身体的本身的体性的呀。一切法都是这样子。我那一天我曾经说过，就在这个《阿含经》啊，《法句经》上有这个话啊，在《大毗菩萨论》就引出来。这话是什么呢？鹿归于野，这老虎去抓这个鹿，鹿归于野啊，鹿游于野，鹿归于野，鹿依于野啊，鸟归于虚空，这个鸟飞鸟啊，它就跑到虚空的飞，法归于分别，这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你的分别。你看阿含经有这种道理，这不是唯识的道理啊，这是唯识里面的经论的道理啊。说小乘佛教的小者，说大乘非不说，这个人有罪过的呀，他不应该这样说，这是佛说的道理呀。法归分别，一切一切都是你心的分别呀。啊，说这人是赞叹我，也是你自己的分别；说那些回楼，也是你心的分别。 不是离开了你的分别心呢，另外没有赞叹，也没有回复，没有回复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心的分别。只要你要是啊改变了你的分别的时候，一切事情都改变了。你看这个那边有个棱角，那棱角怎么来的？由分别心来的。我说的话你同意不同意？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面，这是平的，平的是由分别心来的。为什么那只脚是平的？因为分别心这样分别，你就出现这件事了。我们笨一点解释，那个工程师他就是要把它造成那个平的嘛。你心在分别，这样做嘛，就做出这么东西来，不是由心出来的嘛。那个有脚也是由心出来的，你没有心，你看能做出脚来，能做出平面平地来吗？都是心的分别。但这样讲呢，你还不容易误入一切法空，还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空是有层次的，有名字空，有分别空啊。你还要用种种比喻啊来开示自己，你才有一些啊是空的，你才能明白，心里面才能认可是空的。但是你还不是生命，你还是有分别，所以那还不是真空啊。你还在不断的修止，不断的修观呢、啊，把你的有一天忽然间呢、啊，太阳出来了啊，就是毕竟空的智慧出现了，这时候你才证悟了这个空，那个、原来是离一切名不相的呀，没有分别的，所以是有层次的。默学啊，曾亲近过母大德。成佛有17个口诀，请问老和尚对此看法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17个口诀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。你读一读摩诃般若观的秘经，看看怎么回事，看看大智的论，你看一看，看看瑜伽师的论，看怎么说的。是老和尚啊，对成佛的呀、啊、看法如何？老和尚对成佛的看法如何？成佛在经论上说，就是你，我姑且这样讲啊，就是你最初的时候，初开始啊，来到佛法里面来啊，最好不要很快就为人师，不要很快的，我要给你做老师，你要给我做徒弟，给我做学生。要这样，你来到佛法来的时候，称别人为师，好、啊，对别人为别人服务，栽培一点福德，到寺院来学点苦行，好，烧饭呐、啊，啊，来拖地呀、啊，茶台呀、啊，做这些事情，来修点福，然后也注意读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，学到一个程度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静坐修止观了，可以修止观啊，修止观修它以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都可以。这个时候啊，假设你学习经论呢、啊，你能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学它20年，这一部经啊，学它20年，再学习的大智论学，然后就这样修止观呢、啊，你再静坐20年、40年的功夫。我认为你可能得无生法印了，得了无生法印以后，你为人师，修行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，弘扬佛法，你是圣人了啊，不是圣子凡夫了啊，你是圣人了，你在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啊，这样子你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去修布施波罗蜜，修持戒波罗蜜，忍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一切万法。一切功德都用般若波罗蜜来修，用大悲心来修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继续的断烦恼啊，增长智慧，增长福德，神通道理都能增长。久了，久了，久了，就是什么？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到10地，10地后心的等角菩萨，再一层进一步就是佛，就是我对。咱们的成佛的看法就是这样，不是说是我这一生就成佛了，不是，经论上都是善大善起，就是这么说。 所以现在的人都是好像感觉头脑聪明，我要走个捷径，你从那边走，我要走一百天，我从这里走一天就到了，我要走这个捷径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就非要自己用努力，你要不怕辛苦啊，努力的学习啊，再一培福慧，修小止观，得到圣道的时候行菩萨道，普度众生，将来你才能成佛。成佛的人呢，他自己也认为啊，我有啥法可得生命二多了三百三不离，谁成佛啊？没有这么回事，是无分别的境界，是这样的。不是像我们啊，凡夫学习佛法，哎呀，我现在得了四禅八定，我有神通了啊，我要教化某某人给我做徒弟，我要修大庙。我们凡夫是这样子，就有一点事情呢，就想要，就要显一显身手啊，哎呀，怎么的？你是凡夫，不管你怎么样的福德大、神通大，都是你那一念心不清净呢，你就是个生死凡夫。非要先把自己的心弄清净了，用了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的，才去做功德，功德也是清净的。这样子很，你这条路才能走得很安全，不会跌倒了啊。诸法实相可否啊？解释成毕竟空相，可以，可以这样解释，好。佛经上说忍辱胜于持戒，即心平何用持戒，即世尊老人家告诉佛弟子们以戒为师，是念处安住，请和尚慈悲解释其文义，分析开示。佛经上说忍辱胜于持戒，是的，是胜于持戒，他是那个意思，说不是说不要持戒，还是持戒，但是你要能忍辱，这是最好，是这么意思。不是说是那么持戒不如忍辱，我就修忍辱，我不持戒，那就不对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如果你持戒啊，很认真持戒，很值得赞叹的，好，持戒很了不起啊，的确了不起。但是你要不忍辱呢，就容易破戒。所以你要想要持戒，你还是得要修忍辱。修忍辱呢，你戒就容易清净。修忍辱心里不嗔恨嘛？什么叫做忍辱啊？就是心里面不动，心里面不嗔恨。你赞叹我，我心也不动；你回辱我，我心里也不动。遇见什么样的不公平的事情，心里也都不动。那就叫做忍辱。这个即心平何劳持戒，是六祖坛经上的话。六祖坛经是六祖大师这么说。六祖大师说呢，你要心平了，也就是持戒，并不是犯戒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这句话，如果你误解了，那我就不要持戒。但你心平没有平，你要心也不平，你说我不持戒，那也不是六祖大师的意思。那你就糟糕了，你就倒霉了，你不持戒，你随便的杀盗淫妄啊，将来的地狱是就给你预备好了。所以啊，心平何劳持戒，何用持戒这句话啊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不要弄错了啊。这个禅师的语录啊，有的时候啊会说了一些轻视戒的话，轻慢持戒的这种话是有一点，有一点我认为呀、啊，我这么猜测，禅师说这种话还有点过时的呀，不应该说这种话。你都劝他持戒呀、啊，他都可能不持戒，何况你轻慢戒，那大家一看就是好，那不要持戒。你不持戒，不持戒，止观修不好，止观你修不好，止观的。直观修好，你般若波罗蜜也不能成就啊，那你就在生死里流转生死了，就会流转生死了，你可知道，就是这么境界了。 所以啊，这个还是要老老实实的，就是我要持戒，还是听佛说的话好。佛说的话圆满，其他人说话有的时候也会说得好，有的时候那句话不圆满。所以说是佛是师父，是祖师是师父啊，祖师是佛的师父，你是佛是祖师的师父，是佛是弟子，是祖师是弟子。这说是祖师山高过如来山，那么就如来是弟子，祖师是师父，祖师是佛的师长，是这样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我认为啊，佛说的禅呢，说的圆满，有深有浅。他告诉你迈有方法迈出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往前进。祖师说的禅，有的时候说你说老半天呢，你第一步迈不出去，不知道怎么修，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呢，因为你不接触、不常、不欢喜读经论的人呢，还是又欢喜修行，一定是走祖师禅的道路。走祖师禅的道路啊，我认为你白过光阴了，空空光阴空过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还是听信释迦牟尼佛的话，以戒为师啊。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以戒为师，但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以法为师。法师嘛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呀，也是要戒是我们的师父。我们时常要三口一三业啊，要依戒，依据戒去行事，依据般若波罗蜜呀来改善自己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中间还有个定的戒定慧呀，这样子才可以。四念处啊，四念处安住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我认为是这样子好。也以戒为师，也要修学定慧。是我们有三个师父，一个是戒，一个定，一个慧。因为佛说的戒定慧啊，去天天的这样用功来熏修自己，终究有一天成功了。是万事用重点。佛门里又强调慈悲心，佛教徒应以怎样的心境来看在这件事情？是赖世用重点，这世间的智者这样的一见地，是这样的见解，是这样做事。佛门里强调慈悲心，佛教强调慈悲心，怎么叫强调慈悲心？佛教的慈悲心呢，你不要去杀，我不要杀害一切，这是我的慈悲心，这叫慈悲心。我不要偷盗，这就是我的慈悲心。不要说谎话，这是我的慈悲心。我要去杀人，我要去偷盗，我要说谎话骗人呢，那还是慈悲吗？所以佛教的慈悲啊，是普遍地宣扬的佛教佛法的善恶因果的道理，这就是佛教的慈悲心。告诉你，你不要杀害生命，你要是遵守善规五戒十善，这是佛教的慈悲。不是说这些犯法了，你广做恶事，大家不要触发他，这叫慈悲啊？不是这么说法。所以我们要持戒，哦，哎呀，这使我不自由啊！不要持戒，不是这么意思。是你要发慈悲心呢，你会自动的，你会主动的，我不要杀盗淫妄，这就是慈悲的行为。你有了慈悲心，你表现以外的就是五戒十善。我对于别人呢，这个好的事情啊，良善的事情有障碍，就是我不慈悲了，就是我不慈悲。我障碍别人呢，栽培善根，你这个人就是不慈悲啊，就是不慈悲的，也就是没有智慧的。所以我们佛教说这个慈悲啊，要比世间的法律更圆满，更圆满的。世间的法律不如佛法的怎么圆满的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佛法，发慈悲心。发慈悲心， 这个慈悲这句话呢，其实也就是爱的意思，就是清净的爱，就叫做慈悲，这种慈悲。说我有儿，我有女，要出家修要圣道啊，我障碍他呀、啊，这不是爱，不是爱，这实在你就是障碍他了脱生死成圣人了、啊，你有过失的呀，父母有过失。所以说父母儿女要孝顺父母，父母不叫他出家他就不要出家，是他的原则上啊，是应该孝顺父母，不应该违背父母的意思，他要违背父母的心情呢也有过失，但是这件事呢另当别论，另当别论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一个更大智慧的境界，出家是大智慧境界，你障碍他有的过失的，你有过失。所以这个什么叫做慈悲啊，是清净的爱，智慧的爱，叫做慈悲，世间的法律所不能及的呀。但是世间的法律还是有用，如果没有法律更糟糕的不得了，没有警察还可以啊。所以世间法还也有它的作用，但是没有佛法的圆满。但世间上是就是这样的，佛法是太深奥了啊，人性所不能及，佛法在这里，人性在这里，人性向要向上才能够与佛法有一点接触，人是人性是向下就容易，向上是难的呀。所以到末法时代啊，学佛法的人多数是下不来了，就是有点苦，暂时的念念菩萨，自己这个不能修五戒十善呢、啊，做恶事的时候很勇猛啊，等到受到火爆，观世音菩萨慈悲呀、啊。他说我念得很诚恳都没得没有感应呢，哎呀你也很诚恳，你知道你这时候造罪的时候用多大的力量啊。所以烂事用重点呢、啊、佛门里也要强调慈悲，佛教里面强调慈悲啊，那个意思你不要误解了啊，这样弟子有位朋友曾受持五戒，并且很护持佛法，但后来呀，因某种因缘破了重戒，因此戒事不可毁。是否啊，今生不论如何都无法忏悔，再行受戒？这个事是那样啊，你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。你要努力学习这个戒的罪还可以忏悔，就可以消灭，还是可以消灭的。如果你静坐只是修止，这个罪是不能灭，因为没有观的般若波罗蜜是不行的。有你要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那这个罪是能灭的，还是能灭的。所以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也提到，佛教徒要肯学习佛法啊，没有定业的这个问题，没有定业不可坏，有罪不可毁灭这件事，是可以忏悔、可以消灭的。但是你要学习这个大乘的佛法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才可以，要增长你的智慧，提高你的智慧。你提高你的智慧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一切罪都消灭了。你要不相信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就不行。你犯罪，犯罪就是要受果报。有无补救的办法？就是这就是补救的办法。你就是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学习大智度论呢，你深入地观诸法实相，你还有希望能面对，罪是可以灭的。来生是否必堕恶道？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要如何对他鼓励，使其继续亲近佛法，重燃信心？就是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可以的。请问呐、啊，莫小我禅宗得到无限法喜，但是听经听得很多，还是业障深重，不知如何修行，请长老慈悲开导啊！ 恭请老和尚慈悲，明年再来台湾大转法轮呐、啊。禅宗得到无限法喜，但是听经听得很多，法师业障深重，那是还没有听明白。好，听经没听明白，你这个情形是有理哈。那也不知道怎么修行。那么你要是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兴趣，就是继续学习看大智的论呢。大智论就是解释这部经的。啊，不知道你的文晓怎么样哈、啊？深入的学习，你就会知道怎么修行，就会知道。如果要是你的文晓程度啊有问题啊，你只好念阿弥陀佛好了。